来到神的脚前。所以这样的生命是能够制服各地的。但是除了树之外，为什么有水呢？除了生命树，为什么还有生命河呢？很明显，一条河从伊甸，从神的宝座流出来。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，很明显那就是生命河。这里很明显，当一个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以后，他还得要顺着生命的河流在流往前走。他如果顺着比逊河，他没有多久找了金子，神的金器，没有多久找到神的宝石，圣灵的工作，然后很明显的找到珍珠，给我们看一个水族经过受伤以后他的反应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慢慢的你看见神把我们放在伊甸园里，你要跟着圣灵的水流，就指着圣灵运行来说。所以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不光是里面有基督的圣灵，而且他能接受圣灵的引导。所以如果你顺服圣灵的引导，是听从圣灵的声音，你就找到金子了。你还记不记得我女儿十岁的时候，他们说是我的胃在里面说话，我不能不把我的鼻给我的哥哥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金子怎么产生的？就是因为他顺服了胃对他说话，他说胃说话说到一个地步我就哭了，他就投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蒙恩得救以后，有没有顺着生命的水流往前走？如果是的话，有金子，有珍珠，有宝石。好了，那为什么要经过生命河的工作呢？因为圣灵最后把三样东西给我们，一个是神的进去，就是金子；一个是圣灵的工作，就是宝石。还有就是珍珠，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等到有这三样东西以后，你慢慢才发现说，伊甸好像是为着我们的，但是其实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启示录，最后新耶路撒冷建造的材料就这三样材料。所以现在你才明白过来，如果人类没有堕落，没有犯罪，伊甸你看见从伊甸园慢慢就达到全地，生命是横着成长的，就好像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底一样。那怎么叫是耶路撒冷？因为只有伊甸园立体化了，向上生长了，那这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今天生命成长有两个方向，横着方向从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，垂直的方向耶路撒冷乃是神所建立、所建造的。所以这就指着今天教会建造来说，一面我们要传福音横着成长，另一面教会要得着建造，要往上能够长于、连于原始。所以一个是横着长，一个是往上长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，不过还缺少一样。这个生命是制服，是可以制服地面的，但你怎么叫它生养众多遍满地面？所以下面就提到神就为亚当就找到了配偶。神怎么说？那人独居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神造人的时候，那个怎么定义这个人呢？是造男造女。所以男人是半个人，女人是另外半个人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神就创造一个人叫亚当，从他的身上要产生一个家，明白？所以当他在那里取出肋骨肋旁的时候，他不是从脚或者从他头找出东西来创造夏娃，从他的肋旁找出来。 为什么？因为在一个家里面，丈夫是头，但是妻子是心。许多时候我们只讲头，只讲权位，我们忘记了这个家，所以是家，是谁在这维系的？是心在那维系的。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神可以多造几个亚当，多造几个夏娃，但是不，神要得出个前进的后裔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神创造了亚当，创造了夏娃，然后把造好的这一对，把他们放在伊甸园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们在地，好像在天一样。这个家就是乐园，所有天上最大的喜乐，在这个家里面都没有，因为神是把这个喜乐当做一个好像不是灵脉的，是一个整体的，就给了亚当和夏娃。所以不止当亚当和夏娃只有两人世界的时候，他神把喜乐给他们。等一等，你看他生养了这么多的时候，就只能失去他。结果呢，你看见说父母儿女还有孙儿孙女们，你看这个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天伦之乐。这个家就像伊甸园一样，所以感谢主啊。第一，这个生命要长大，所以二人要离开父母什么意思？离开父母就是说他起头的这两个人是在父母的翅膀之下长大的，所以他们需要经过长大的过程，只有长大了以后他们可以独立了，所以可以离开父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二人成为一体，那么就是雌蕊跟雄蕊的故事了。所以不止生命长大，而且这个生命呢能够传递出去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不只看见我们的儿女，也看见我们儿女的儿女。那谁也知道啊，人到了年老的时候很寂寞很无聊，需要一些玩具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玩具呢，刚好是孙子们就变成他们的玩具。为什么是玩具呢？玩具的意思就是只有娱乐，没有责任。这个责任是爸爸妈妈的责任，管教是爸爸妈妈的责任。所以呢，做祖父祖母到处买东西就是要贿赂他的孙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他们的喜乐，是他们的玩具。神知道，那为什么还这些人是玩具呢？就是因为这是伊甸园，神不止把喜乐给亚当给夏娃，神要把喜乐给亚当的父母。到他们晚年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家到底是个家。所以然后从伊甸园就慢慢的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如果每一个家都是虔诚的家，每一个家你看见吗？就像是都是这样一个家，慢慢的往外扩展，神最后的目的当然就达到了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家庭的开始是从伊甸园开始的，所以每一个的家庭都应该是小型的伊甸园，然后他们的喜乐就满溢出去。那个喜乐是福音的喜乐，然后慢慢的他们全家也一同在教会里面蒙恩，一同被建造。你看见吗？现在是往上成长，这就是神的方法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神为了达到他的目的，你看见伊甸园是从中心达到圆周，后来我们看见堕落以后，神就拣选亚伯拉罕代替了亚当，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就代替了人类，神拣选了迦南就代替了全地。当初全地给亚当做产业，现在呢迦南也给亚伯拉罕做产业。神对亚当说，要遍满这地，生养众多，遍满这地，遍满全地， 信服决定。然后神对亚伯拉罕子孙怎么说？凡你们脚掌所踏的地方，腿都是你们的。唯一不同在哪里？亚当夏娃，只要是亚当有夏娃，自然就生养了众多。但是亚伯拉罕是生不出儿子来的，所以亚伯拉罕跟亚当原则上是代表了人类。再加上一点，人类堕落以后，神给人看的一切都是恩典，凭着自己，亚伯拉罕生不出他的后裔来。但是感谢主，不只神把那块地给他做产业，而且神也让亚伯拉罕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这个子孙在希伯来原文和每个果子都包着核是同样一个字的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？亚伯拉罕有两次的蒙召，第一次蒙召是迦南地的蒙召，他到一个地方，神要给他做产业，他不知道，是第一次。到了创世纪二十二章，第二次蒙召，神要带他到一个山上，那个山他不知道，就是摩利亚山，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。所以第二次的蒙召是耶路撒冷的蒙召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的工作是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全地，所以在亚伯拉罕身上如此。等到主耶稣来到地上五旬节的时候，你们要等待耶路撒冷。为什么？你们要穿上从上头来的能力，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，是横着讲的。往上升讲的是保罗说的。所以最后你怎么知道教会的光景什么样的光景呢？就是启示录最后一章给我们看新耶路撒冷的光景。好了，我想现在很清楚的，虽然我们是读创世第二章，其实呢我们是读全本的圣经，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果然是如此。好吧，我们低头的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终于把这些话赏给我们。我们何等愿意，我们不只听见这些话，但这些话在里面叫我们觉得扎心，叫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永远的旨意。所以我们仰望你，聚会虽然散去，但愿你自己的同在走过去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把礼拜三的聚会继续交在你的手中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如果你觉得这些话能够帮助我们，就求你使用这些话，继续叫这些话在我们里面开始做工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